今天要念的经文呢，刚才已经念过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今天要讲的是浪子的比喻，相信大家都听过浪子的比喻，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讲台上面呢都有讲过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大家都很熟悉的，除了学他们的学生啦、老师啦，老师都有讲过，学生们也应该听过，所以是我们熟悉的圣经记载。那我们要看这个比喻呢，首先我们要先看一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呢，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是十四章的第三十五节，耶稣最后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究竟是谁应当听呢？我们就进入第十五章了。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呢，就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十五章的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圣经提到两组人，第一税吏，第二罪人。这两组人呢，他们一般是用来形容社会中最坏的人。税吏在以色列人的宗教和社会地位中呢是最低的，税吏社会里面呢，他们是被人看不起的，被人轻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他们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了。我们每个人大人有工作的都要缴税，对不对？你们怎么样缴税啊？你们直接跟政府缴税，对不对？交给 IRA， 对不对？那我们是直接跟政府缴税的，可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呢，罗马政府呢，他收税的方法他 collect tax 是出售税收的经营权The Roman government sell the right to collect tax， 所以他是把这个经营权呢给卖出去的。他们会找一个当地的人呢，因为罗马的版图，政府的版图很大，对不对？所以他会找那个当地的那个人呢来帮忙他收税。所以凡是想帮忙罗马政府收税的呢，他们可以用投标的方法向罗马政府拿到经营权，好像一个 franchise 这样，拿到经营权。拿到经营权之后呢，他们就得向罗马政府呢缴交一笔固定的款项，就是说我标得了，来跟你收税了，我要 collect tax 了，我会给你这一个 fixed 的一个 amount， 一个固定的一个钱。然后呢他给了罗马政府，标到了，给了罗马政府这一笔钱之后呢，他剩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向人民征收这个税务。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停车路上啊，有人抄牌的，对不对？他们抄三万给三万，他们就以前都是交通警察在抄三万，对不对？不过交通警察现在哪里有空跟你做这些东西了，他就 outsource 出去，对不对？他外包了，就给一组人了，你们自己去看到你们就给三万了。所以他最后他收回来的钱呢也可以给这一批人，拿他自己还有剩，对不对？所以他一分钱都不用出，他这个外包出去呢，他的那个交通呢就有人帮他执行这个秩序，所以他就把他外包出去了。所以这是同样一个做法，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外包出去。问题是这些税吏呢，他们呢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是不会规规矩矩的来收税，他们收税的时候呢有非常好的这个创新的能力，还有变通，弄到最后收的这个税呢往往比政府定的还要高，就是多收了。而且呢他们可能有些地方收不到了，有些人不要给了，他们认为不公平了，他们就会往往找一些没有同情心的一些坏人，用高压的手段来收税。好，这些收税的人呢就叫税吏。所以你如果你是老百姓的话，你会喜欢这些税吏吗？你不会喜欢，他们就类似新加坡以前的这个社会党，something，你们知道什么是 something 吗？你们知道什么是 something， 就是说你们已经老了，因为现在的人还没有用这个字了。 something 就是以前的那些坏蛋了。 不过 something 是非法的，税吏却是合法的。耶稣的门徒之一呢，马太，他就是一个税吏。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三到十四节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那个时候他在海边走走走，他在教训人呢，就刚好经过一个税官，在税官那里呢，就看到他的这个以后的门徒啊，利未，利未就是马太了。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在那里收税。他怎么样收税呢？这个是在海边呢，我记得我有讲过了哈，在海边呢有船只哈，进进出出，对不对？有些人呢就会把这个货哈运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再 import export 了，进口出口。所以呢，他就坐在税关上面呢，这个税关呢就好像一个救生员的一个椅子这样哈，比较高的哈，高起来，他就坐在上面看什么？看哪一个船来？来了之后呢，有没有货？有货的话呢，哈哈。给 tax 啊，收税了、啊。这个在我们旁边的这个 Woodland 的这个 custom 啊，收税叫你开那个 boat 啊，一模一样的做法啊。所以马太呢，他就是坐在这个税官上面呢，他就是收税了。但我们也相信这些税吏了啊，他们收的这个税呢，往往呢就收的不公平的，他们总是多收的。而且他们多收呢，是用罗马政府的名义来收的。要知道，罗马政府呢是当时候治理犹太人的一个政府了。他们根本不喜欢罗马人，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异族嘛。所以税吏呢帮敌人收税，并且在过程中欺负自己的人呢，所以他们被犹太人呢基本上呢是视为叛徒，遭人们的厌弃了。所以他们在社会的这个地位中呢是很低的。好了，就是这一群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想象啊、哦，一群 something 啊、哦、来找林牧师啊、哦，然后林牧师跟他们很好，哇，哎，林牧师，为什么你跟那些 something 叫啊这么好啊？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这个心态啊、哦。所以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法利赛人呢？跟文士呢、哦、他们就开始讲闲话了，对不对？他们就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是在经文里面十五章。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呢也是社会的领袖啊，因为他们的社会里面呢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所以他们宗教的领袖呢也就是社会的领袖。他们看见这些社会领袖啊，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看见耶稣跟罪人有这么密近的来往呢，他们就不喜欢，并且下了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就是耶稣肯定也是撒旦的人，靠的是撒旦的力量。这个就是当时候的背景。耶稣做神的工作，他做父的工作，是让罪人得救赎，这是何等荣耀神、蒙神喜悦的工作。但法利赛人呢，竟然把耶稣这么神圣的工作呢，看作是撒旦的工作。可想而知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是如何的远离上帝，他们已经跟神距离很远了，根本看不见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耶稣知道他们离神很远了，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就用三个比喻来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说话，来教训他们。这三个比喻我们都听过，第一个比喻第三到第七节是讲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啊，所以他要找回那一只羊。圣经说呢，那个人找到了之后呢，就欢欢喜喜的把那只羊呢扛在肩上面，回到家里跟朋友和邻居一同欢喜。第七节就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原来在天上啊，一个悔改的罪人呢、啊，比那个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他们在天上呢是更喜欢。 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就不明白，他们以为上帝很喜欢他们，他们是属于那个九十九支的，对不对？所以那一支迷失的呢，他们认为是别人的哈。所以当神找回这个迷失的时候呢，神是多么的欢喜啊，在天上是多么的欢喜。他们就不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神的心肠，所以耶稣要跟他们解释，来教训他们，用了这个比喻哈，来让他们知道神看罪人悔改是何等的宝贵。这是第一个比喻了哈，一百只羊迷失了一只。第二个比喻呢，是关于一个女人呢，她有十块钱，十块钱呢不见了一块钱，他就点了灯，细细的找，找着了呢，就请邻居还有朋友来，啊，怎么样呢？跟他一起欢喜。第十节再次告诉我们哈，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一同为他欢喜。当一个人远离神，他就没有办法洞察神的心意。他就不会明白这一点，他就不能感受到神对罪人悔改的这个欢喜。他不会明白神的喜悦呢，是来自罪人得拯救，不需要多，只要有一个人悔改，天上呢都会为这个人来欢喜。好了，我们就来到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了，对不对？浪子的比喻。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比喻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比喻的文化背景。我们需要想他们当时候是怎么样想的。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呢是一个荣誉以耻辱为模式的社会啊 ，It's a society of honor and shame。他们呢，对他们来说呢，荣誉跟耻辱呢，跟他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跟我们华人啊，还有日本人啊，这个观念有点相似，对不对 ？You must be a man of honor， 你需要有这个尊荣啊。荣誉跟耻辱跟犹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从小呢就被灌输，你做的东西啊，要给自己的家人带来荣誉啊，要光宗耀祖。那些带来耻辱的东西，让家里丢脸的东西，千万不好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他们的家里面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从小就灌输了。法利赛人跟文士呢，这种耻辱与荣誉的这个观念呢，更是比老百姓还要强烈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讲浪子的比喻呢，是一个没有办法让当时候的人理解的一个比喻。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是一个如此荒谬充满羞耻的故事，这个故事违背了他们的直觉与思维，也就是说故事的发展呢，完全的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基本上呢是不应该有耶稣比喻的这个故事的发展的发生的。耶稣的这个比喻呢看似很简单，可是呢我们念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深入去了解，其实这个比喻呢非常的有深度。让我们详细的来看这个比喻。这是一个故事了，故事说呢，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哈。那故事一开始呢，就小儿子呢就提出一个非常可耻的要求。第十二节，年轻的儿子对他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犹太人听见这样的要求啊，他们听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开始啊，他们立时呢就倒抽了一口气。为什么呢？父亲健在，儿子要分家产呢、啊、这是何等不近自私的要求啊、哦、我们都知道了哈，父亲的家产是什么时候分呢、啊、父亲的家产是什么时候分呢、啊、他高兴的时候分呢、啊、还是你要他分他就分？ 当然是父亲不在了，对不对？才可以分啊。小儿子斗胆的要求让他们感到吃惊啊，所以他们立刻听了这个东西呢，就倒抽了一口气，怎么敢这样子问啊，难以置信。这好比说，父亲，我当你是没有到了，你等于是在我眼中你等于是死了啊，我不想等啊，我不想等，你是我得到钱的障碍。小儿子呢，他不想父亲做他的约束，他不想待在他父亲的身边，他想要得到自由，他想要独立，他想要得到他的钱，而且是现在就要。小儿子的要求完全不尊重他健在的父亲。请注意他的要求啊，他要的是他遗产的份额，遗产的份额，他不是说要接手管理发展他们他所承受的这个家族的事业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还情有可原呢。比如说他父亲有很大的这个庄园呢，那有很多人在管理了，他要求他父亲让他开始管理他的那一部分啊，因为有一部分应该是他的，对不对？如果他要求要开始管理的话，那个不会过分，对不对？因为他要开始慢慢的要当差了，对不对？有差事要做了，对不对？但他不是这样子要求，他不是要求管理他父亲的产业，他是讲你现在就分了，把那个钱给我，他要那个钱而已，他不是要那个企业啊，要那个家族的那个生意，他不是要管理。他得到了那笔钱之后呢，甚至他不想跟家人有任何的瓜葛。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他不打算跟他的兄弟还有他的家人呢有什么来往，他想跑掉，就是走掉。这个要求啊，在当时候保守的犹太人的社会中呢是没有先例的。这种要求啊，让人感到气愤，这是一个无耻的要求。当村民听到这里呢，他们对做父亲的反应就是一种，犹太的贵族呢，他们呢会在这个时候呢反过来哈，用他的这个手背，用他的 left hand 啊，他的左手挂他一巴掌啊。他们挂人哈都要有一个写的哈，是用手背，而且是要用左手啪一下就打过去啊，挂他一巴掌，这是他应得的。他不但要挂这一巴掌，而且呢还要严厉的惩罚这个小儿子，这是做父亲被儿子严重的冒犯之后呢正常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呢是要维护他做父亲的这个尊严。哎，可是呢耶稣的比喻呢，父亲却不是这样的反应啊。父亲的反应呢却让犹太人呢更加震惊了。第十二节说什么？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是不靠谱的哈。父亲完全没有照着，父亲完全照着小儿子所要求的应允他，没有给他那一巴掌。做父亲的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呢？这是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不合理的一种反应。他难道不知道小儿子应该在他过世之后呢才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给小儿子，然后三分之二的财产给大儿子吗？这是他们社会的规定。父亲为什么允允小儿子无耻的要求把钱分给这个不忠不孝不义又辱没他的小儿子呢？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做父亲的怎能不维护他的尊严？他不但没有惩罚儿子，还照着儿子的要求把财产分给小儿子。父亲的反应呢，让犹太人当时候听到耶稣比喻的人呢，他们很不以为然，他们觉得很荒唐，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发生？如果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哇，这个老人家这边不好了哈，不会叫儿子，而且呢可能会说，你这个父亲啊太过溺爱小儿子了。这里顺便提一下， 当时候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长子呢，他其中一个责任呢，就是要维护他父亲的尊严哈。长子有特别的这个地位的哈，他要维护父亲的尊严，给弟弟妹妹呢做表率。相信听到比喻的犹太人呢，他们心里面呢就会叽里咕噜了，开始问了：哎，怎么这个做大哥的大儿子哈，哎，没有反应的，为什么没有站出来说话？难道他没有看到小儿子是如何的放肆？做兄长的岂能不站出来教训这个越位顶撞父亲的儿子呢？这个弟弟啊，大儿子他没有出生，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呢，也会招人惹来一点非议了哈。好了，财产分了，父亲应允小儿子哈，财产分了，大儿子拿了三分之二，小儿子了哈，我们今天的主角拿了三分之一。圣经说，过了不多时，小儿子便开始他放荡的生活。过了不多时，这里要跟我们说的是，小儿子的行动啊，很快啊，没有慢慢等啊，很快就行动了，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这是经文所记载的，过了不多几日，把他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了哈。要把东西收拾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哈，你得到财产，你要把它收拾起来，你要到别的地方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套现，也就是说把东西换成现金了，对不对？要怎么样把东西换成现金啊？最简单的哈，就是去当铺了。你们有没有去过当铺？不好意思讲哈，我那天差一点进到当铺啊。现在的当铺哈，跟我以前小时候的那个当铺哈，差得很远啊。以前的当铺啊，那个人家高高的哈，然后有那个铁的，你站在上面啊，他就站在上面，你拿给他，他算了之后就跟你讲了哈。这个是细作了，我没有进过当铺啊。不过现在的当铺不一样了。那天我在 Causeway Point 啊，我还以为他是卖金的哈，我就要进去看了。后来抬头一看哦，哎，原来是当铺来的哦，不一样啊，现在看不大出来了。好，那个是题外话了哈。要知道哈，父亲是一个大户人家，对不对？父亲是很有钱的，而且他有大庄园。大庄园哈，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有不少的雇工，对不对？而且也有仆人，对不对？啊，不但如此了哈，这个还算是平常了。他们还有做音乐的哈，还有乐师，随时可以提供他们做乐跳舞哈。这个是后来小儿子回来之后啊，我们看到了，对不对？有人他们开始跳舞，对不对？有做乐跳舞。所以呢，他也有那些人啊，帮他做音乐的，这个就很明显的代表了啊，绝对是个大户人家，而且他雇佣了那么多的雇工啊，肯定也有一个大的庄园，对不对？要照顾。所以父亲有这么多许多的这个产业，有这么大的这个庄园，请问要怎么样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全部套现？要在短时间把这些物质啦、这些产业啦套现，要在短时间里面做，请问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变成 cash 现金？你们有没有卖过物质？卖物质找我们弟兄啊，有卖物质的哈。你们有没有卖过物质？有没有卖过车子？现在年轻人啊，他们卖东西啊，没有去 Straits Times 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卖东西都是去海峡时报登广告，对不对？现在年轻人卖东西，你们去哪里卖？去 eBay 对不对？卖手机啦，卖洋娃娃啦，啊，那些从美国回来的哈，卖你的 Coach 的皮包了哈，回来的时候买了四五个皮包，不是自己用的，上 eBay 去卖，对不对？如果要在短时间里面卖出你们拥有的东西，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要快快把东西卖掉。对，就是便宜卖，便宜卖，东西就卖得快，就有很多人来抢，对不对？所以你东西一定要便宜， 就会卖得快。小儿子呢，要过了不多几日，代表他很快呢就得到他的钱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快呢得到他的钱呢？因为他把父亲的家族还有他们的产业呢草草率率的便便宜宜的就卖了。从这点我们就看得出小儿子是多么的不看重他家族的产业的这个价值，根本不当一回事，草草率率快快的把它卖掉。如果你有一只祖传的一个价值不菲的劳力士啊，一个 Rolex 是你父亲留给你的，然后呢你就随随便便的啊，把你父亲留给你的这一只劳力士表呢便宜的就卖了，然后卖了之后呢拿这个钱呢、啊、卖劳力士表的钱拿去花天酒地，一下子就把这个钱呢给败掉了。这一种人呢我们会叫什么、啊、败家子。对了，小儿子就是典型的败家子。好，这里我们又要停一下，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啊、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一个儿子卖了他父亲还没有去世的产业，买的人呢不能立刻拥有他，因为父亲还在、哦、他只能等到这个卖的这个儿子、啊、卖的人他的父亲死了之后呢才能够接手拿到这个产业。也就是说这个小儿子把这个产业给卖了，买的人呢不能立刻接手、哦、要等这个父亲死掉之后他才可以接手。这个呢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等于买期货、哦、买期货。你们知道什么是买期货吗？英文叫 buying futures。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买期货的原则就是、哦、今天用低的价格来买以后价格会升高的物品哦，买的时候是很低，以后呢打算用高的价钱把它卖出去以后了、哦、所以我叫做期货 buying futures。 这个在市场上面呢是常常有的，对不对？卖咖啡啦卖什么啦都是买的时候呢是便宜的，打算在以后希望它价钱升高了升值之后呢卖出去，这个叫做期货、哦、小儿子以低价卖主业、哦、来套现，这样做是愚昧的。但他不管，他想只要在最短的时间呢把这个钱弄到手，然后钱到了手套了现呢他就立刻离开这个家，他不想跟这个家有任何的关系，他要离开他做儿子的责任，他要离开他的约束，他要离开他的父亲，他要远走高飞，有多远就去多远，去到异地啊别人的地方过他放荡的生活，在那里没有人管他，他自由自在，快活似神仙，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会在他旁边唠唠叨叨的纠正他。对家人来说，这个儿子呢很失望了，让人失望，算是死了。所以第二十四节又跟我们说呢，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了，对不对？这个儿子叛逆任意放荡，过着挥霍败坏顺着情欲的生活，他挥金如土浪费资财，耗尽了家里的财产，浪费。浪子的比喻呢英文叫 the prodigal son， prodigal 这个是英文字了、哦、意思呢就是浪费、啊、所以 the prodigal son 就叫浪费资财的儿子。从三十节哈，十五章三十节我们还知道他还把这个钱呢花在娼妓的身上，可见呢他的生活是多么的糜烂。好，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之后呢，小儿子在那个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呢啊，他真的是啊很不够运气了啊，他有这个饥荒啊。闹饥荒呢是我们很多人没有体会过的，这里有谁体验过闹饥荒啊？ 没有东西吃，打仗的时候可能会有闹饥荒了，但不是不可以种地了，是没有时间种地，对不对？所以没有东西吃闹饥荒呢，在中东的时候呢是有发生过的。从圣经列王记下第六章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闹饥荒的时候呢很可怕的，东西没有得吃了，可怕到怎么样地步呢？人们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呢，竟然呢连孩子都煮来吃，自己的孩子很可爱啊，看着他长大了吃不下，要拿去煮啊，吃不下，但肚子饿了要死了了，怎么办？跟邻居交换了，你的儿子给我，我的儿子给你了，就好像我跟清德这样了，我把我的 Aaron 给他，他把他的 Ryan 给我，哪来做梦？不是去我家玩啊，哪来煮啊，煮来吃啊，可怕吗？我们不能想象啊，人到了什么地步会这样子做，交换了孩子来吃啊。可见呢饥荒呢是很可怕的，中东的饥荒是很可怕的。小儿子呢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饥荒，他饥荒啊就穷苦起来，因为他的钱乱乱花，没有钱了，他就当了要饭的。我们怎么知道他当了要饭呢？第十五节说，于是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啊，投靠那地方，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这一行字呢，英文圣经，如果你英文的三分圣经啊，他翻成 join himself to a citizen, join。希腊文呢这个字叫做 gola 黏住的意思，好像江湖这样，黏着人，这种行为呢我们都知道了，其实就是乞丐的行为，对不对？如果你有到过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呢，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些黏着你的人啊，他们要行乞，对不对？然后就一直跟着你走到哪里他跟你给，他叫你给他钱，对不对？一些穷苦的国家，我们可能有一些人都有经历过，就好像江湖这样黏着你。这个小儿子呢啊，就是好像黏着啊，就用了这个字黏啊。所以当耶稣跟犹太人讲这个比喻呢，他用到过了这个字的时候呢，听的犹太人呢立刻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啊，黏着啊，就是那个乞丐了啊。小儿子其实当时候呢就是做了一个乞丐了，他黏着一个外邦人，一个外族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死缠烂打着，黏着他想要讨点东西来吃了，要过活了，要讨点东西来过活。当然这个外邦人呢就很不胜其烦了，拿他没有办法，想把他打发走，怎么办呢？他就叫他，哎，你到田里面去放猪了，你到田里面去放猪，他的目的是要把他打发走了，不要黏住我，你去田里面放猪。他目的不是要把他，不是要帮他，是想把他给甩了。耶稣的比喻呢，讲到这里，听比喻的犹太人呢，这个时候都认为，哇，太离谱了啊，这个故事有太多的羞耻了。先是小儿子呢，无耻的要求分家产，然后呢是父亲不顾颜面的应允这个小儿子无耻的要求，再来呢是小儿子呢轻视他家族的产业，随随便便的用低价给产业给卖了，过着无耻放荡的生活，现在没有钱了还厚着脸皮当乞丐，缠着一个外邦人，他们看不起的外邦人缠着他们要饭。到最后更离谱的是，竟然连放猪的生活，这个活他都肯干。要知道小儿子呢是犹太人大户人家有钱人啊，有钱人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说呢，猪我们都知道是不洁净的，犹太人呢是绝对啊不要靠近猪的。这个还不算啊，小儿子因为肚子饿 以为放猪可以糊口，可是呢，放了猪呢，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最后搞到连吃的都没有，肚子饿起来呀，恨不得拿猪吃的这个豆荚来充饥，对不对？就连这个他要的啊，人都不要给他，哦，这个真的是掉进了谷底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比他的情况更糟了，掉进了谷底了。他所受的这个耻辱了，丢脸的事呢，已经丢得到家了，已经到了极处了。而且受了这样多的耻辱呢，十七节还告诉我们呢，他还得饿死了，受了那么多侮辱，他还得饿死。耶稣讲的小儿子呢，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到了绝处。小儿子呢，其实讲的就是罪人，正是罪人的写照，生活糜烂放荡，贫穷饥饿绝望，甚至活不下去了，都是罪带来的后果，都是罪带来的后果。罪就是与神对抗，神有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不要神，过着我们要过的生活，我们要自由自在，没有人约束我，没有人来唠唠叨叨，我们要过着放荡的生活。神让我们可以让我们选择罪，他不会强逼我们。然后呢，我们选择了罪呢，我们就得跟那个赐我们生命、给我们未来、拥有世界一切的神呢，我们就得跟他脱离了关系。这个就是罪啊，弟兄姐妹们，有了罪，人就想逃离神，不想跟神做交代，不想负责任。罪人会否定神，看清神赐给他的礼物还有恩典，神给他的这个礼物呢，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呢，他都轻易的挥霍尽了，然后走得远远的，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也不敢回来面对神。接着呢，远离神的结果就是放纵自己，寻找在那神以外的快乐，但这个外来的刺激呢，是不能满足他的。刺激过后，只剩下空虚、疲倦、绝望。当然了，我们会说了，小儿子的比喻呢，是耶稣用来形容一个情况很糟的罪人。不是每一个罪人的情况都像小儿子那么绝望。对，我们明白。但耶稣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像小儿子那么坏、那么无耻、那么不孝、放荡、道德败坏的罪人呢，慈祥的父亲将会怎么样对待他？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英文圣经呢，他醒悟过来呢，翻成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这个句子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他醒悟过来呢，整本圣经只出过两次，一次呢是在这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另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彼得啊，他在监牢里面睡觉的时候啊，朦朦胧胧，天使呢就叫他起来啊，然后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呢，还以为是见到了异象，对不对？结果天使把他带出监牢，过了一条街之后呢，之后十一节才说彼得醒悟过来啊，也可以解释说他才醒过来啊，醒过来啊，才明白原来不是做梦啊，所以是同一个字，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呢只用过两次。小儿子醒过来哈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其实应该解释成他好像看到一面镜子，看到他现在是什么的光景。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情况有多糟的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他看到了自己 ，When he came to himself， 他想到要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他解决的方案是怎么样呢？他解决的方案呢，我们可以看啊，他解决的方案呢，就是他要去做雇工，对不对？然后呢，做雇工做什么？把 把钱赚回来。弟兄姐妹们请留意，小儿子到现在为止呢，他还以为啊他的问题是钱呢、啊、他还以为他的问题是钱，只要有钱，小儿子认为他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做故宫赚回钱就可以解决他现在所碰到的一切的困难。他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罪人常常，我们看到罪人常常犯的错误。他们在困境中呢，以为问题是钱，其实不是。小儿子不明白真正的问题，就像罪人不明白真正的问题。只有父亲才明白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感情破裂了。小儿子反省之后呢，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我们这里先停一下哈，在犹太人的社会结构里面呢，有很多不同阶层的人，有地主啦，他们是属于有钱的人了哈，接下来是跟地主租地的一个农夫啦，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收入了，然后也有自己开店的一些店主啦，做小本生意了，当然有一些人呢是有一技之长啦，做师傅了哈，做建筑师傅了，可能帮人做木工啦、木匠啦，他们可能帮人家建屋子啦。再接下来再低一点呢，就是苦人。苦人呢是帮忙管理家务的，他们是住在主人的家里面呢，主人会包吃包住，主人呢会把他们这个仆人呢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呢、啊，所以这是仆人。但儿子不是要去做仆人呢、啊，儿子是要去做雇工啊。在社会里面，雇工呢哈、啊，这个字呢 ，mishdi， 雇工，这希腊文是用这个字 mishdi。他们是日资的劳工啊，天天在一个地方里面呢等人来雇佣他。你们有没有看过雇工啊？以前在小印度很多了，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啊就叫了，要雇工的话就叫了一个 pickup 啊，去到小印度看那些人呢站在那边呢等着开工啊，你就跟他谈好价钱了、啊、以前差不多是一天20块，以前就是找这些印度人啊，你叫他做什么都可以了，讲好价钱之后叫他上 pickup， 他就上了 pickup， 你就带他去你要做的东西了啊，做搬东西也好啦，建屋子也好，他就是你的雇工了。然后呢午餐你包了啊，所以一些人比较好的就我午餐就请他吃那些 brani 了，那些比较吝啬了啊，就买了一包饭淋一点咖喱放两粒甘当啊，也就了事了。所以这个是雇工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呢也提到这样的雇工，一天一钱银子，去哪里做工啊？去葡萄园做工，对不对？所以雇工呢是社会比较低层的，属于挺低了啊，很低了啊。接下来就是奴隶了啊，他们比奴隶好一点，他们还有自由身啊，所以他们是社会低层的人，他们的生活呢是非常清苦的。所以小儿子要求的呢是他做雇工啊，不是仆人啊，所以这个是社会很低层的一个了。所以从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在他父亲家里面的这个雇工啊怎么样呢？过得好不好啊？口粮有余啊，口粮有余，做雇工的口粮有余，吃的还有剩。可见呢父亲呢其实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啊，而且呢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小儿子在困境里面呢、啊，连吃都成了问题了。他在困境里面呢，他开始回想啊，父亲的好处。父亲是那么友善的一个人，对雇工都那么好，口粮有余啊，雇工都吃了还有剩。父亲又怎么会自己对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慈悲的宽容心呢？啊，他开始想了。小儿子想起了父亲的宽厚，18节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我要起来，这句话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原本呢你没有起来嘛，你要起来的话你第一个事情是你要下去，对不对？所以原本是倒下去的，现在要站起来。小儿子既然回到原来的自己呢，因为他醒悟了，对不对？他就想起了父亲了，决定向他父亲认错，对他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希腊文如果是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说我的罪到了天堂，到你的眼前了、哦、直接翻的话是 I sin into heaven and in your sight, I sin into heaven and in your sight。 这是希腊文直接翻译了、哦、就是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小儿子要当雇工，须先首先呢放下自己的自尊心，他需要难为情的回去面对他的父亲。他不但要回去面对他的父亲，他还得面对他的哥哥，还有住在那里的村民，全村人都会鄙视他。他如果现在回来，全村人都会嘲笑他。这是当时候社会呢对一个无耻之徒空手回来的一个待遇了。村民呢是肯定要羞辱这个犯了大错的小儿子，把他贬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维护他们的村子的声誉了。这样的人就是受到这样的这个待遇了。他们要维护村子的声誉，村民要小儿子知道他的行为呢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是不被接受的。小儿子回到家里面呢，他还得需要把父亲的三分之一的财产呢给赚回来，做雇工赚回来。他赚回来之后呢，才有资格要求父亲的谅解与和解哈。但他现在回去是什么身份呢？他现在回去呢是雇工的身份啊。他的工资那有多低啊？那需要多少钱才能够赚回那三分之一的财产？可能这一辈子都赚不回来。他小儿子呢知道自己欠的债呢实在是太大了，他回到父亲那里去呢，他完全没有提到他做儿子以前的特权，也没有提到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他将自己完全的摆上，他愿意接受。他不敢要求人住在父亲的屋子里面呢，他不敢要求作为儿子，他连做仆人他都不敢要求，他只求父亲雇用他当他家里的一个雇工，希望做了雇工之后呢慢慢的赚回钱，希望有朝一日呢和他的父亲和解。他愿意接受惩罚，他愿意接受村民的羞辱，他准备做劳工。弟兄姐妹们，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呢应该有的表现。他知道自己的情况有多糟，他想跟神和解，他知道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他完全顺服神的安排，把自己交给神处置。对小儿子所要做的这一点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倒是非常赞同的啊，小儿子这样子做就应该对了啊。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可能开始猜测耶稣比喻中的父亲啊，对小儿子的反应了啊。小儿子回来，父亲应该有什么反应？他们听到这里呢，当时候的犹太人就开始猜测了哈。在他们看来，哇，好，父亲终于有机会平反他的尊严。小儿子潦倒的归回呢，父亲可以在家里面呢，不用立刻去见他。啊，应该让他在庄园里面呢，先受到员工还有村民的嘲笑与责骂，让他尝一尝什么叫做难为情、被羞辱的滋味。可能过了两天，啊，他才让小儿子见他。见了面之后呢，他应该让小儿子啊跪在他面前向他认错，然后接受他的刑罚，包括抽打，包括做很多年的苦工。之后呢，父亲呢才在那里慢慢的考虑要不要原谅他。这是当时候犹太人的想法，可是不是耶稣的故事。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父亲的反应跟犹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想法呢完全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小儿子还没有到家，还在远处啊，在远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会看到儿子在远远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常常去看那个地方，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小儿子回来，所以才会在远处就看到儿子。远处就看到儿子呢，就是说他常常都在那里看，对不对？希望他儿子回来。还在远处，父亲就跑去抱着他。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有钱人和贵族呢，他们是不跑的。犹太人的贵族是不跑的，为什么呢？他们不跑呢，不是他们不跑，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跑。那是因为他们穿的是长袍，有点像穿着一个紧紧的沙龙， 你们有没有穿过纱绒？你看穿着纱绒吗？有中国弟兄啊，不要讲纱绒了啊，穿着长袍了啊，穿着长袍是不能跑的，对不对？因为你跑的话，你就会跌倒了。所以他们当时候的犹太贵族了，有钱人，他们都是穿长袍的，而且这个长袍呢，一定要遮住他全部的脚。父亲要跑，他必须先把这个长袍怎么样拉起来，对不对？你才可以跑，对不对？他把这个长袍拉起来的这个动作呢，必定让人看到他的脚，还有他的很多脚毛，对不对？啊，那是很丢脸的啊！看到脚毛很丢脸的，那是很难为情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不做这些事情的，那个很丢脸的事情了。可是呢，父亲呢，他你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说了，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尊严呢、啊，这个他的荣誉是很重要的。他们呢、啊、是绝对不会这样子做的，把这个长袍在大庭广众拉起来，然后在大庭广众村里面跑出去，让人家看到他的脚。他们不要这样子做。可是为什么父亲却那么的屈就，愿意把长袍拉出来，才让他有方法有办法跑出去？这个跑出去呢，是赛跑了，不是那种普通的跑，走很快了。这个字在原文呢是赛跑的那种跑，就是跑很快啊 ，sprinting。为什么他要跑出去借这个孩子呢？因为父亲知道啊，儿子一踏进村里面呢，村民呢就要立刻对小儿子百般的侮辱、嘲笑、鄙视他。所以父亲呢，知道这些村民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小儿子的。他在远处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就把他不顾一切的拉起他的长袍跑出去，为的是要保护他的儿子，情愿自己在跑的过程中呢，自己得到羞辱，拉起他的长袍，让别人看到他的脚。他跑过去，立刻就抱着他，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保护他。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个时候啊，这个小儿子他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你知道他身上有多脏吗？你们知道他身上有多臭吗？他的父亲穿的衣服是何等，就好像我穿大衣这样啊。我的儿子当兵回来全身是泥啊，我去抱他，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我的衣服都会弄脏了，对不对？他去养猪的，身上有多臭啊。父亲不管，他跑去保护他，抱着他啊，连连与他亲嘴。这个行为那么坏，辱没他父亲，又败了他三分之一的财产，又脏又臭的儿子，他父亲竟然愿意让自己得到羞辱，来保护这个败家子。这就是我们天父的心，这就是他的心肠，这就是我们的天父如何对待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已经远离神了，他们根本不了解神对罪人是何等的看重，是何等的想要保护他自己的孩子这些罪人。他们认为小儿子应该得到为着他的这个行为呢得到刑罚，但小儿子不但没有被罚被羞辱，他还得到父亲的谅解与高举。这是什么？这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一直到现在还搞不懂的，这个就叫恩典。请留意18节跟19节，我念一下。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他要向父亲说什么？我们看呢、啊，看着仔细一点。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这是当时候他在养猪的时候，他讲，他看到父亲之后，他要跟父亲讲的这一段话。在他看了，在他见了父亲之后，我们来对照一张。儿子在他真正的见了父亲之后，他说的话是什么？我们看21节。儿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哎，有没有发现他少了一段话没有讲？哎，之前他讲他要讲的话他没有讲出来，有没有发现？你们还没有发现呢？再对照一下啊，十八跟十九节，他讲了两段话，他讲他见了父亲之后要跟他讲的。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怎么样，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二十一节呢，是他见到父亲之后所真正讲的话，他漏了一段啊，有没有发现？他漏了哪一段？他没有讲他要做雇工啊。要知道，他讲他要做雇工是他自己心里面在喂猪的时候讲的话，他见到父亲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话讲出来，就是说他父亲根本不知道他想要做雇工，对不对？因为他根本没有讲出来。前后为什么之前他讲要讲的话后面到最后没有讲，导致父亲根本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呢？因为他见到父亲的行为啊，远远羞辱自己，拉起长袍跑过去的时候呢，他已经，我相信眼泪都流出来了，深深的体会什么叫做父亲的恩典。小儿子看到他的问题呢，其实不是钱，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为什么不是钱呢？因为他一分钱都没有出到，一分钱都没有花到，他的父亲跑过来的时候抱住他亲嘴的时候，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一分钱都没有出到，所以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真正的问题不是钱，不是钱，因为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原来真正的问题是与父亲的关系破裂，那才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已经从父亲的身上明白了恩典，所以呢，后面这一段呢，他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我要做雇工啊，为的是要赚钱，跟与父亲和好，他就不提了。可见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他已经真正的悔改，也接受了这个恩典。这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悔改，接受神的恩典。他这个时候呢，他搞清楚了，小儿子终于明白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耶稣也要蓄力在一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震撼性的比喻。这个比喻里面有很多的深度，我刚才说了，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有很多的深度。这个震撼性的比喻让他们抽一口气，经常感到惊讶的这个比喻来震撼他们，来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他主耶稣要跟罪人在一起。我才讲了一半呢，还没有讲到大儿子还有父亲呢，已经12:50了，不能再讲了哈，所以我讲到这里哈，我才准备了我的一半而已哈。好，希望今天浪子的比喻呢，让我们更深入的体会神对罪人的那个心肠，还有他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奇妙，他宁愿自己受羞辱，为的是要保护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